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们结束了对旧约的概览。旧约概览课程的主题是神的国度以及神向他的子民所做的应许。那为了延续我们的学习，我们会继续新约概论。新约概论课程将通过学习君王与国度和神向他的子民所成就的应许，来回顾和继续旧约概论的主题。我们的希望是展示整本圣经主题的连贯性，正如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所看到的，从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到耶稣基督降临所成就的一样。我们这门课程的设计是为要达到下面所说的四个目的：了解新约圣经每一卷的全貌，我们将避免陷入经文的细枝末节；当我们读各书卷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每卷书给我们呈现的不同风景。其次呢，了解新约圣经各卷之间的连贯性，还有知道神向他的子民已经成就了旧约当中的哪些应许。最后就是聆听神今天借着他的话语对我们说话，并明白神的话如何对我们生发出挑战。那和旧约课程一样，新约课程也会从不同的角度去讨论和认识君王和国度这两个主题。我们不会细究每卷书的每一个细节，也不会涵盖所学书卷的全部内容，但会帮助我们对每卷书有更宽广的视角和更好的理解。那新约可以归纳为三种写作的体裁，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就是福音书、使徒书信以及启示文学。我们先来看福音书。在第二世纪，记载耶稣生平的四本书卷被称为福音书。在圣经这几卷福音书记载的历史事件当中，作者关注的重点在于神学的意义，而不是发生的时间。所以在福音书当中，作者们并不是没有选择地记载耶稣的生平，而是从神学的角度上看，聚焦在与耶稣的死和复活相关的事件上。基于此，福音书更关心发生了什么以及它的意义，所以总是按照逻辑进行事件的编排，而不是按照时间表进行编排。关于耶稣，福音书的作者们已经发现的以及想让我们知道的，就是他就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这位应许的弥赛亚将给他的子民带来自由，不是通过征服罗马占领者，而是借着他自己流血牺牲并且从死里复活。他们希望读者能够明白，耶稣就是君王，并已经来到和他开始的国度，但不是以许多人和门徒他们所预料的方式。这就是福音书。那使徒行传呢？这一卷书是路加福音的延续，书信人同样是提亚菲罗。路加从前书的结束地方开始记述，就像福音书有选择的记载耶稣生平一样，使徒行传也是有选择的记载教会发展的历史。从地理上来讲，本卷书更多的关注在福音如何从耶路撒冷向罗马，当时众所周知的世界的中心不断推进，关注点从耶路撒冷到罗马的转移，显示出从旧约 到新约而该有的变化，不再是世人来耶路撒冷听神的话，而是福音被带给了全地的人。这卷书不单单是使徒们的行传，更是圣灵的行传，是圣灵借着神的话在做工。事实上，使徒行传从始至终都有很多地方不断地记载神话语的得胜。我们在使徒行传28章看到了它的高潮，就是当福音传播到当时世界的中心的时候，在那里我们看到保罗被罗马软禁在自己的房子里，但是福音仍然能够自由地传讲。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禁止。那这就是使徒行传。接下来就是使徒书信。耶稣的生平和教会的历史带我们走过新约的前面5卷书，我们刚刚已经讲过。那我们读使徒书信的时候，往往会对圣经断章取义，我们会希望圣经只向我们解明今天的基督徒当如何生活，不要拿那些繁琐的细节来烦我。如果那是你读使徒书信的方式，你不仅忽视了大部分圣经的价值，也没有能力真正的领会使徒们在书信当中的教导。关于使徒书信这种题材，可以进一步分为2类，特殊书信和普通书信。特殊书信是在一个特别的时间写给某一个特定的教会的，针对其特定的情况并达成特定的目的，所以我们称之为特殊的书信。那普通书信是写给众多教会的，而不是仅给1-2间，并且是针对一般的基督徒而写的。当然，许多书信都同时有特殊的和通用的特点，但是了解一封书信是针对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而写的，还是针对相当普遍的情况而写的，将对我们大有益处。那最后我们就来看看天启文学。我们在新约当中还能找到最后一种写作题材，并且只限于启示录这卷书。这是一封写给7个教会的书信，是对世界末日的预言。这卷书本身传达了许多新约神学的重要元素，包括什么呢？神的主权、神的圣洁以及神配得一切的赞美，同时还写明基督是受造物至高无上的审判主、神圣的救赎主和君王。那启示录还向我们展示了在圣经当中神的国度最终得以实现的时候最完美的画面，就如约翰为我们所描绘的新天新地和圣城耶路撒冷。新约的要旨是借着基督已经成就的应许，神已经实现了他最重要的应许，就是为他的子民差遣了一位救主。自从创世纪3章15节开始，一切受造物都在等待着所应许的这一位女人的后裔。在旧约全书当中，从赐下律法到兴起先知，通往基督的道路一步步的被铺平，不断的得到预言，并一直被期待着。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旧约概论所学习的。那耶稣就是以色列人全部的希望和需要，他对神完全忠诚和顺服，亚当和以色列人却没有，他活在世上却没有犯罪，他应验了旧约当中所写的关于他的每一个预言。他是生命记向摩西所应许的那位要来的先知，他是撒母耳记下向大卫所应许的以及大卫所预表的那位要来的君王，他是以赛亚所说的那位为我们的过犯受害的受苦的仆人。还有其他更多的预言，让我们去读福音书中记载的耶稣生平时显得更加的鲜明和多彩。那曾经是模糊不清的黑白影像，如今已经显得栩栩如生和丰富多彩。当我们继续读到使徒行传当中路加所记载的早期教会的历史时，看到神借着基督所成就的应许，不是仅仅为那些生而为以色列人的人所成就的， 相反的，基督的到来为要建立一个新的族类，这个族类不是根据他们在地上所属的国家、所在的地理位置或者所属的民族来区分，而是根据他们在天上同有一个永恒的未来来区分的。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基督的教会因着圣灵的同在得以不断的扩展。当我们读任何一卷福音书时，我们需要学习和思考耶稣为什么来，以及我们必须对他做出什么回应。我们看到神提供了多卷福音书，每一卷着重强调荣耀的基督的不同方面，并且瞄准特定的读者。所以马太福音强调旧约的预言在基督身上得以应验，这对犹太读者极其重要。阅读马太福音可以帮助我们根据旧约所学到的来了解耶稣他究竟是谁。马可福音看起来像是记录彼得关于基督的讲述，是为罗马信徒而写的。那时使徒们正在不断地被杀害，对早期教会来说，保留一份福音书的记载显得至关重要。阅读马可福音时，可以看到一幕幕快速切换的场景，记载的事件简洁明了，以帮助读者了解最重要的部分。路加看起来更多的考虑外邦读者，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当中，他强调基督不仅只为犹太人而来，也为所有愿意悔改和相信他的人而来。路加接着记录下福音在第一世纪教会中的传播，一起阅读这两卷书，能更好地了解神的大能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工作。先是借着他在地上的事工，然后借着他的身体，就是教会。约翰福音呢，完全聚焦于基督的神性，阅读这卷书将会惊叹于道成肉身的基督的位格和他在地上的工作。那我们也要来了解一下新约的子民。新约首先是关乎借着基督旧约的应许得以成就，但同时呢，也是关乎神的子民的。向着这些子民，神实现了他的应许。在基督到来之前，人与神的关系是通过旧约律法建立起来的献祭制度来维系的，个人不能自己亲近神，只能通过祭司。此外，神的同在最初是在帐幕，之后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但基督的到来开创了一个非常不同的与父神交通的方式。耶稣在他早期的事工中就暗示了事情即将改变。在约翰福音第二章19-22节，他教导我们维系神和人的关系不再需要通过在耶路撒冷圣殿把动物献为祭的方式，而是通过基督自己。希伯来书的作者在9章11-15节帮助我们理解基督如何来达成这项工作。这是基督的工作，成就在所有为自己的罪悔改并来信靠他的人身上，以此建立属他的新约的子民，也就是蒙他血所洒的百姓。这些人与其他的世人完全不同，不是因为他们来自同一个民族或者有类似的社会经济地位，不是的，而是因为他们已经被羔羊的宝血赎回，他们的罪已经被永远除去，他们现在就活在这真实的光景当中。新约书信的教导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新约的子民当有的面貌和样式。一方面需要认识这个根基性的福音真理，另一方面需要学习如何活出被福音更新的子民当有的生活。在罗马书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子民在得救信心的本质上被教导。在哥林多前后书，保罗教导一个正在面临许多问题困扰的教会如何在一个非常世俗的文化里活出圣洁的生活。在加拉太书，保罗清楚地阐述基督教对比律法主义者有何本质不同。 以弗所书在神学上清晰简洁地阐明了教会的本质和目的。在写给腓尼比教会的书信当中，保罗鼓励基督徒在基督里要喜乐，并效法基督谦卑的榜样。哥罗西书与以弗所书类似，教导基督的至高无上的启示。保罗教导帖撒罗尼迦教会如何为基督的第二次再来做预备。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是最私人性的书信，保罗鼓励提摩太并教导他作为长老和执事的要求。保罗还写信给另一位曾与他在克里特一起同工的提多，以及给腓尼门，就是一位逃跑的奴隶的主人，为基督徒的生活和基督的教会提供很多指导。希伯来书的作者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旧约与新约的关系。雅各书作为新约的箴言，对基督徒的生活给出非常实际的指导。因为跟随基督也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彼得给早期的基督徒写信，勉励他们在受苦和迫害中要忍耐到底。约翰呢，除了约翰福音，还写了另外三封书信，帮助基督徒如何抵挡异端对基督位格的攻击，并帮助他们理解当如何来顺服和跟随基督。犹大书简单来说，尖锐地警告信徒跟随假师父的危险。所有这些书信就是神的新约子民的生活准则。他们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是已经在基督里蒙救赎的子民，唯独本乎恩典，唯独因着信心，而不是出于我们的好品行。于是这些书信就能帮助我们了解，因着对救恩的感激和回应，我们当如何在教会共同体的生活中活出神的性情，并向这个观望中的世界做见证。亲爱的朋友，新约就是关于基督的，关于他的新约子民，以及关于他的应许最终所成就的。基督教导他的门徒如此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自创世之初，神按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并让人可以正确地认识他和敬拜他。但因着罪，神的愤怒临到人，打破了这份完美。然而，圣经里的这个创世的故事是要告诉我们，神要借着基督建立一个新的国度，不只是取代伊甸园，而是要超越它。所以新约以这个未来的意象作为结束。在启示录中，约翰对这个未来新创造的意象里，我们看见神的子民将永远活在神的城里。新约圣经和整本圣经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过去，我们自己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未来以及我们如何与神建立关系。神在旧约中向我们做出了许多美丽的应许。今天呢，我们生活在神悦纳的日子和神完成他的计划之间的历史间隔当中。因此在新约中，我们清楚地看见神要如何让他所有的应许都在基督里得以实现，这使我们有信心去相信他，并等候和热切地期待着我们的身体的得赎，这个世界的得赎，期待着最后的神与人同住。这是神所有的应许最终指向的，那是我们喜乐的泉源，也是我们信心的动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
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嘿，我们又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啊、其实我们在上一课啊已经跟大家说了喜乐呢，他因为要休产假回家生孩子，那这是一个好事，也是一个喜事。当然呢还有一个喜事，就是唐曼又回来了，
欢迎欢迎，
所以我要回来顶班了。
我们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唐曼又回来了。当然呢，唐曼的回归也是伴随着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系列课程，就是新约概论。我们之前一直在学习旧约概论，那今天呢第一讲呢，它不是说开始了一个课程，它是先对新约有一个导论，对吧？这个导论呢，就带领我们去对整个新约有一个大概的俯瞰，然后再到逐卷书当中。所以呢，我就想问唐曼跟思雨，我们会不会在新约跟旧约这两种题材之间有所选择？更喜欢读故事性比较强的旧约，而不太喜欢读新约呢？尤其是一些保罗的书信，读起来好像很晦涩难懂的话。
对，也会有这种感觉。不过呢，我是觉得这肯定要是看阶段的，就是一个人生命的成长阶段吧。就像是我记得初信主的时候，我是从新约开始读起的。因为那个时候有人跟我说，他说的新约好读，旧约不好读。就是你旧约你可能会读不下去。那个时候其实越是这样说，我越是有一种好奇心嘛。我实际上是翻了旧约，不过我重点是在读新约。但是我翻旧约的时候，我就发现除了这个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有故事性好读以外，好像后面的真的是越来越难读，尤其是那些什么献祭的礼仪啊，那些律法啊，我感觉好像跟我们很遥远，离得特别遥远。但是新约呢，就觉得它很贴近我们的生活。现在想一想啊，我就觉得其实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就是神的话语从来都不过时。你看是几千年前的写的文字了，但是今天我们读起来，尤其是新约啊，没有觉得好像那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他写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
是。思雨呢，你会更喜欢读旧约还是新约？
其实都有喜欢的地方。
好，这是标准答案。
但是呢，说实话，我在读旧约的时候，我对于先知书我仍然还是觉得有点难读的，
晦涩难懂。
对，然后新约的话确实是比较容易读，那无论是福音书还是书信还是历史的部分我都很喜欢。
所以对你来说旧约跟新约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它其实帮我们把新约划分了三个主要的题材，对吧？福音书，还有书信，以及天启文学。当然书信里面它也会有划分，不过这三个大的题材会帮助我们怎样去理解和阅读呢？
对，它这划分了三种题材，比如说像福音书，那我的思考就是，假如说整本圣经没有这四卷福音书，那我们这个信仰就麻烦了。因为几乎是你把这个核心的东西都给掏空了，因为我们就不知道这位主他到底来了没有来，他在旧约里面启示了，预告了，但是在新约里好像关于他的只是一些就是从别人所说的一些教导当中体现，没有他自己做了什么，他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他说了什么。那这个就很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福音书非常的重要。那如果是没有使徒书信，包括后面的启示文学，就是启示录，那可能我们也搞不清楚我们今天还活在这个世上干嘛呀。我们的使命责任是什么呢？那我们将来又如何呢？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讲，可能我们连盼望也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三种不同的文学题材，想一想的话，它都是跟就是我们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我是有关系的。所以它是缺一不可的。
唐曼是从重要性来看缺一不可，那思雨会不会有不同的视角来看待这三种题材的文本？
对，我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才 学习了
旧约
概
论、
嗯、对，然后呢因为旧约概论就是帮助我们去认识那个弥赛亚，那在新约的话、嗯、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在福音书里面真正的弥赛亚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实现了、
嗯、
那这个是对于旧约的百姓来说那是一个最大的盼望、
嗯、
但是呢这位应许的弥赛亚呢是给他的子民是带来自由的，但是不是通过征服罗马占领者、
嗯、
这个
角色
对、嗯、而是呢就是借着他自己流血牺牲并且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是跟以色列百姓他们所预期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嗯，所以思雨是从新约跟旧约之间的连续性、啊、
对
串联到一块来看待这个文本。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新旧约是不能够割裂来看的，就是我们不能只读旧约或者也不能只读新约、嗯、因为假如说我们只是读旧约，那我们可能就是永远处在那个像先知书里面那个盼望当中，就是盼望着那个救主他来到，我们不知道这个救主他已经来了。但如果我们只是读新约，我们不去读旧约的话，那其实我们也不能够真正的明白说那位拯救者，比如说新约里面讲的这个耶稣、
哎、
他是真的拯救者吗？
是是、嗯、所以呢唐曼之前呢我们在学旧约概论的时候最后一课啊、
嗯、
最后一课马拉基书呢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问大家弥赛亚的形象到此为止他描绘的蓝图有没有越来越清晰，让以色列百姓在等待这一位救主的到来。那今天这个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来到了新约概论，来到了新约基督是谁以及我们是谁这两个问题，会不会帮助我们，它像一个坐标系一样找到现在的我们、
嗯、
我们处在坐标的什么位置，有没有找到这样一个定位，
嗯，就会更加清晰了，因为在旧约的时候、
嗯、
它是一个模糊的，
嗯
啊，虽然是预言，但是呢在新约的时候是基督他是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人中间，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但我说的是当时的百姓他是可以看得见的。
嗯
嗯，
对，
所以唐曼你会发现我们在新约的时候，在旧约漫长的时间里面不断地将这一位救主形象加以描绘，从一开始的模糊到稍微清晰，到人们有一个大概的轮廓等待一位究竟是怎样的救主的到来，到新约的时候这位救主真的来到了。那耶稣是谁以及我们是谁，我们是神圣约的子民，那今天我们委身在教会里面，我们透过这两个问题找到我们现在的定位，好帮助我们去校正我们的方向，我们究竟在这个世上该怎么去跟随这一位救主。
嗯，
所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一段时间要透过新约去跟大家一起探讨和学习的，盼望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新约概论我们一起来学习也一起来成长。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道成肉身居住我们中间。